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，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，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。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。
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，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，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。听众朋友，愿神祝福您的家庭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听众朋友，中国以色列这两个民族历史悠久，地域也隔得相当远。由于远古的事多数已经失传，一般人不会想到这两个民族的祖先们有何牵连。中国文字里的神、圣这两个字都很古老，甚至出现在甲骨文当中。最近读这两个字的解释，试图明白中国老祖宗怎么会有这两个字的概念，使我不得不认为远古的中国人和以色列人可能有的一个特殊关联。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。中国人时常把神、圣这两个字并列，因为圣字辅助中国人认识神的概念，同时神的概念又帮助国人理解圣的含义。然而要充分理解这两个字和他们的关联，古代以色列人的一次经历能够提供完整的解答。我们先来看看在线汉语字典对神、圣这两个字的解说。神字形中的身其实是个电字，甲骨文的电字形像神秘的霹雳，朝各个方向开裂的闪电。造字本意是古人祭拜的天公，万物的创造者和掌控者。古人认为打雷闪电是至高无上的天公在操纵。身、电、神本来是同一个字，后来分化，而身当中闪电和天神本意逐渐消失之后，篆文再加上雨，另外造了电字，加上士字旁，另外造了神这个字代替。我们来看看圣这个字，简体字和经文是一样的，上面有手的持举状，而下面有土、土地的形状。造字的本意是敬拜土地，为何如此呢？本意已经消失。而圣的古字，早期甲骨文像长着大耳朵的人，表示耳聪、智慧；晚期甲骨文又加上口，表示有预言的能力。造字的本意是先知先觉，并且能够预言，突出了圣者圣人的超凡能力。所以从这两个字的解说，文字学者告诉我们，古代中国人对神的概念是天上有一位创造者掌控一切，包括打雷闪电都是神在操纵。圣有敬拜土地的含义，又是形容一位非常的智慧者，有耳聪预言的能力，能与众人相沟通。文字学者也坦诚，古代中国人的共识失传，造成文字本意部分消失，古人对神的完整的认识已经不明确了。古人生活中共有的记忆与承传消失，令后人望闻兴叹，心生疑问。比方说，令人感到造物主伟大的自然现象很多， 为何中国甲骨文造字者独选闪电，将神的概念文字化呢？篆文造神字，为何又加上形似高出土地的祭坛的士字旁和电字并列呢？甲骨文当中那位耳聪的圣人从哪里来的预言能力呢？为什么祖先的共识里圣人会与敬拜有关呢？笔者认为古代以色列人跟神的一次独特经历提供了这些谜团的解释。神第一次和古代以色列全民沟通发生在3500年前左右，在西乃山脚下。神跟以色列人会面之前，吩咐他们的领导摩西叫百姓自洁，到西乃山脚下聚集。当天神使山上有闪电、雷轰、密云和巨大的脚声，西乃全山冒烟，烟气上腾。摩西说话，神有声音答应他。神对摩西说，百姓不可过来观看，恐怕多人死亡。百姓见状发战，求摩西替他们传话，不要神和他们直接说话，恐怕他们死亡。摩西说，不要怕，神降临是试验你们，叫你们时常敬畏他，不犯罪。你们不可刻作什么像与神相配，要为神筑土坛，献牛羊为燔祭、平安祭。这一段记录您可以在圣经出埃及记19章、20章以及生命记的4章读到。3000年前的一首古诗描述了古代以色列人对神的认识与敬畏，读者从中可以看出以色列人多么重视那次跟神会面的经历。神的神圣性和主动跟人沟通的方式所引发的敬畏之心一览无遗。这首诗中耶和华三个字是神的名字，是神吩咐摩西这样告诉以色列人的。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首诗。耶和华作王，万民当战斗，他坐在二基路伯上，地当摇动。耶和华在锡安为大，他超乎万民之上。他们当称赞他大而可畏的名，他本为圣。王有能力喜爱公平，坚立公正，在雅各中施行公平和公义。你们当尊崇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在他脚凳前下拜，他本为圣。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，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。他们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他们。他在云柱中对他们说话，他们遵守他法度和他所赐给他们的律例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你应允他们，你是赦免他们的神，却按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。你们要遵从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在他的圣山下拜，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本为圣。今天您可以在圣经诗篇的第99篇读到这首诗。读者比对古代以色列人与神相会的记录和中国神圣二字的含义，不难发现中国祖先造神圣二字的时候，他们对神的概念和以色列人对耶和华的认识如出一辙。上古中国人取电的字形造神字，以色列人与神相会的时候山上闪电。中国祖先造神字，电的左边有士字，形状貌似祭坛。古代以色列人与神相会的时候，神指示他们筑土坛，在上面献牛羊为燔祭，在神前面赎罪，或者是献平安祭感恩。中国人造圣字 有耳有口。神人相会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听到神讲话，神也听人的讲话，回答人的求告，使人心生敬畏。圣字底下的人有俯首的敬虔貌。以色列人与神相会，见雷电火焰的景象，听神讲话的内容，就心生畏惧，直说神本为圣。笔者认为，他们不是敬畏圣人，而是敬畏那位在闪电中能听、能说、能赦罪、能惩罚、能预言的神。听众朋友，古代中国人和以色列人对神、对圣的认识为何如此吻合？学者众说纷纭。笔者认为，合理的解释是，以色列人与神相会的史实，后来口传于后人，在传开的过程当中，也被中国老祖宗们接受。问题是，今天中国和以色列两国相隔那么远，这个口传能够传得那么远吗？笔者认为，神在圣经当中曾经告诉世人，世上最早的人是住在一起的。巴别塔事件之后，人的语言被神混乱，人才开始分开迁移。合情合理的迁徙过程，多半是分时分段进行，而非一次就完成的。而且不同语言部落居住的扩散面也不会像今天这么广大。因此3500年前以色列人和神相会之后，他们和中国人驻地之间的距离并不一定像今天这么遥远。而这两群人对共同源头的珍惜与重视的态度，可能要比今天的人强得多。事过境迁，代代相传的过程中，许多事情是易失了，一般人敬畏神的心也逐渐淡化，但是领导群众精神命脉的族长们明白敬畏神的重要。笔者认为，中国上古造字的精神领导就是这样的有识之士，决定把过去口传的史实借着文字，把那位至圣的神传给后人，好叫子孙后代有敬畏的心，遵行神的教导而蒙福，免得犯罪灭亡。笔者相信，中国造字祖宗们心里的共识，也必然与后来中国的尚书、诗经的写作有一定的关联。因为以色列人相信神赦免人的罪，人当向神献祭赎罪的观念也出现在尚书和诗经之中。毋庸置疑的是，中国造字的祖宗们是敬畏神的人，他们还保留了神跟古人会面的记忆，他们相信这次经历的意义极为重要，因为这件事情是出于那位圣神的旨意。根据圣经，神和以色列人会面的时间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，比孔子年代早了将近1000年。笔者发现，以色列人与神相聚的经历和中国上古祖先们造神圣二字的观念相同，并且还能补上中国神圣二字失传的含义。然而笔者不愿意武断地说势必如此，也还请听众朋友们当中的专家学者指教。听众朋友，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圣经上说，爱是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。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 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。
两分钟的圣经，圣经有名的一段话，就是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十条诫命，时常称呼为十诫。十诫是天上之神给以色列人的，时间是大约公元前1500年。十诫是出于神，是神写的，是神的仆人以色列的领袖摩西颁布的。下面我把十诫念给你听好吗？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。第一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第二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。第三，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。第四，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。第五，当孝敬父母。第六，不可杀人。第七，不可奸淫。第八，不可偷盗。第九，不可作假见证陷害您的脸色。第十，不可贪恋你脸色的房屋，不可贪恋你脸色的妻子、奴仆、婢女、牛、驴以及他一切所有的。
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，列王记第三章。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，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，接她进入大卫城，只等到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殿，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。当那些日子，百姓仍在秋坛献祭，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。所罗门爱耶和华，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，只是还在秋坛献祭烧香。所罗门王上基遍去献祭，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秋坛，他在那坛上献1000牺牲做燔祭。在基遍夜间梦中，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，对他说，你愿我赐你什么，你可以求。所罗门说，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、公义、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，你就向他大施恩典，又为他存留大恩，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，正如今日一样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，但我是幼童，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。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，这民多得不可胜数，所以求你赐我智慧，可以判断你的民，能辨别是非，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？所罗门因为求这事，就蒙主喜悦。神对他说，你既然求这事，不为自己求寿、求富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，单求智慧可以听颂，我就应允你所求的，赐你聪明智慧，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，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。你所没有求的，我也赐给你，就是富足、尊荣，使你在世的日子，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。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，遵行我的道，谨守我的律例诫命，我必使你长寿。所罗门醒了，不料是个梦，他就回到耶路撒冷，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， 献燔祭和平安祭，又为他众臣仆设摆筵席。一日有两个妓女来，站在王面前，一个说：我主啊，我和这妇人同住一房，她在房中的时候，我生了一个男孩。我生孩子后第三日，这妇人也生了孩子，我们是同住的，除了我们二人之外，房中再没有别人。夜间这妇人睡着的时候，压死了她的孩子。她半夜起来，趁我睡着，从我旁边把我的孩子抱去，放在她怀里，将她的死孩子放在我怀里。天要亮的时候，我起来要给我的孩子吃奶，不料孩子死了。及至天亮，我细细的查看，不是我所生的孩子。那妇人说：不然，活孩子是我的，死孩子是你的。这妇人说：不然，死孩子是你的，活孩子是我的。他们在王面前如此争论。王说：这妇人说活孩子是我的，死孩子是你的。那妇人说：不然，死孩子是你的，活孩子是我的。就吩咐说：拿刀来。人就拿刀来。王说：将活孩子劈成两半，一半给那妇人，一半给这妇人。活孩子的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心里极痛，就说：求我主将活孩子给那妇人吧，万不可杀他。那妇人说：这孩子也不归我，也不归你，把他劈了吧。王说：将活孩子给这妇人，万不可杀他，这妇人实在是他的母亲。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，就都敬畏他，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，能以断案。列王记上第四章。所罗门做以色列众人的王，他的臣子记在下面：撒都的儿子亚撒利亚做祭司，示沙的两个儿子以利和列、亚西亚做书记，亚西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，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做元帅，撒都和亚比亚他做祭司长，拿单的儿子亚撒利亚做众吏长，王的朋友拿单的儿子撒布德做领袖，亚西煞做家宰，亚比大的儿子亚多尼兰掌管服苦的人。所罗门在以色列全地立了12个官吏，使他们供给王和王家的食物，每年个人供给一月。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：在以法莲山地有辩护尔，在马加斯、沙宾、博士麦、以伦伯哈南有辩迪甲，在亚鲁伯有辩西西，他管理梭哥和西弗全地。在多尔山冈有辩亚比拿达，他娶了所罗门的女儿他法为妻。在他纳和米吉多，并靠近撒拉他拿耶斯列下边的伯善全地，从伯善到亚伯米和拉直到约念之外，有亚西律的儿子巴拿。在基列的拉莫有便基别，他管理在基列的马拿西子孙雅尔的城邑，巴山的亚尔戈伯地的大城60座，都有城墙和铜栓。在马哈念有益多的儿子亚西拿达，在拿弗他利有亚西马斯，他也娶了所罗门的一个女儿巴什抹为妻。在亚舍和亚路有户筛的儿子巴拿，在以撒家有帕路亚的儿子约沙法，在便雅敏有以拉的儿子示美，在基列地就是从前属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恶之地，有乌利的儿子基别一人管理。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，都吃喝快乐。 所罗门统管诸国，从大河到腓力士地，直到埃及的边界。所罗门在世的日子，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。所罗门每日所用的食物，细面30戈尔，粗面60戈尔，肥牛10只，草场的牛20只，羊100只，还有鹿、羚羊、狍子并肥禽。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，以及从提弗萨直到加萨的全地，四境尽都平安。所罗门在世的日子，从但到别士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，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。所罗门有套车的马40000，还有马兵12000。那12个官吏各按各月供给所罗门王，并一切与他同席之人的食物一无所缺。众人各按各份将羊马与快马的大麦和甘草送到官吏那里。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、聪明和广大的心，如同海沙不可测量。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，他的智慧胜过万人，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马和的儿子西曼、贾各、达大的智慧。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。他作箴言3000句，诗歌1005首。他讲论草木，自尼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，又讲论飞禽、走兽、昆虫、水族。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，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。
When I am down and all my soul so weary,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 be,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.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.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.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.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. There is no life without its hunger. Each restless heart beats so imperfectly. But when you come and I am filled with wonder, sometimes I think I glimpse eternity.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.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.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.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.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.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.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.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. To more than I can be.
听众朋友，许多人都羡慕那些有自信的人， 不知道您是否也有这样的同感呢？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边君辉博士谈谈自信者的悲哀。
人喜欢相信自己，自信既能给人带来满足和成就感，又使人狂妄傲慢。从来就没有救世主，也不靠神仙皇帝，要创造人类的幸福，全靠我们自己。在这雄壮的国际歌声中长大的千千万万人，曾是世界上最自信的人群之一。50年代时，千百万人投入大炼钢铁的运动，深信小煤窑里必传捷报，超英赶美的目标指日可待。但事与愿违，所炼300多万吨土钢，416万吨土铁根本不能用，全国约损失200亿元。在60年代，又有1600万知识青年参加上山下乡运动，深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必要性。结果这些青年人的自信迅速转变为盲目和失落，在浪费了价值无法计算的一代人的青春和超过100亿元的安置费用之后，上山下乡运动才收场。70年代时，全国的农村都成了农业学大寨的实验地，人们深信人定胜天，在山上平了果园，修梯田，种粮食，这又以劳民伤财而告终。就连人称万寿无疆的、亲自提出人定胜天口号的顶秀也病逝了，他的妻子后来还被监禁判以死刑。自信受如此捉弄，原因何在？从80年代开始，人们面对先前的教训，不再把信心放在一个人群和领袖身上，而是放在个人的聪明和智慧上了。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考上了协和医科大学，被捧为天之骄子，当时也自以为是一名精英。有一个同学成绩非常优秀，一直希望成为外科高手，他的自信让同学们都十分钦佩。不幸的是，他刚毕业就被诊断患有白血病，他虽是医生却救不了自己，对病情的知识带给他的完全不是信心，却是愤世和绝望。在他去世之前，我没有敢去看他，怕正是有一天这也将是我的结局。我第一次看到大海时，海水一望无际，沉静无声，原以为大海仅是个大点的游泳池而已。早已会游泳的我投身入海后，却被海浪抛来丢去，狠狠地教训了一顿。人的自信在生活的风浪中都经不起考验，把全部的信心都放在自己和他人身上的人很可怜，因为一旦失掉这些极容易失落的东西，生活就再没有希望了。现在中国每年有200万人试图自杀，25万人自杀死亡，自杀已成为15岁到34岁人死亡的最普遍原因。自信者的悲哀就在于人，无论是他人还是自己，都靠不住。我认识一位老人，他因心脏病住院，需要十分危险的手术治疗，不但自己不惊慌，还去安慰一个在病房工作为家事烦恼的护士。这位护士问他，要动这样的手术，别人都怕得要死，你怎会不怕这样自信？他回答说，我的信心不在我身上，看看我的身体吧，他已经衰老软弱，是靠不住的。我认识神，一生感受到他的恩赐，他才是信靠得住的。这位智者的话令人深思，其实自信就是信靠人的才华、美貌、金钱和权力。圣经说，心中自恃的便是愚昧人，箴言 28:26，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。31:30，资财不能拥有，冠冕岂能存到万代。27:24，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，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，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，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，认识我是耶和华。9:23-24，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你们要呼求我，祷告我，我就应允你们。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找我，就必寻见。9:11-13，基督徒所信靠的不是自己，而是信靠神这样的应许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3:16。
献圣殿典礼结束后，所罗门就摆设2周的筵席，之后又为众人祝福，并让他们欢欢乐乐地各自回家。
陛下好像睡醒了，我就来了。陛下，你好吗？
天还没亮，那一定是个异象。
异象？
对，上帝清楚地对我说，
你向我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，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，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，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。你若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，遵行一切我所吩咐的，谨守我的律例典章，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。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，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，去侍奉敬拜别神，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你们的地上剪除，并且舍弃不顾这圣殿。
圣殿完成后，所罗门又花了13年为自己和他的妻子法老王的女儿建宫殿。他另有大船队从世界各地带回各种宝物，他的名声也传遍各国。
我示巴女王召你们从外国回来，是要听取你们的报告后再言商。外国有些什么改变？有谁举手发言吗？好，有几位，请你告诉大家，你视察的是哪一国？
我从以色列回来，那里曾经一直跟邻国打仗，但如今在所罗门王治理下，竟跟世上各国和平相处，所以以色列人大享繁荣。而所罗门王的聪明智慧无人能比，他的财富多得难以想象，他造的建筑物是世间最华贵美丽的。按我的愚见，他为上帝所造的圣殿非常宏伟， 胜过世上所有的建筑。
啊，真的啊？
还有谁报告？埃及怎么样？
我自埃及回来，那边少有改变。法老王把女儿嫁给所罗门为妻，还把新攻下来的城市做嫁妆。
报告女王陛下，我自推罗西顿回来，那边不但跟以色列和好，他们双方还共同合作到外地寻求宝藏，如金银、象牙、香料、猿猴和孔雀等等。
其他各地还有什么值得报告的吗？好像没有了。
陛下召见，请吩咐。
将军，我要去耶路撒冷会见传说中的聪明又富有的所罗门王。
陛下要知道，去耶路撒冷是长远而危险的旅程。
这我了解，但我已决定了，你为我指派卫队，还有你叫总管家来见我。我已说过，我打算月底启程，这样你有足够的时间预备礼品装在骆驼的袋子里，要上好的金子、宝石、香料和我国名产品，还要为我和随行的宫女们预备骆驼坐骑，你也要跟去，了解吗？
是，陛下，女王万岁。
以色列王所罗门万岁，报告陛下，示巴女王来朝见。
在我的宝座旁为她设一个座位，然后护送她进来。
是，陛下。
向以色列伟大贤明的统治者问安。
欢迎女王光临以色列宫廷，请上座。远道辛苦了，愿你在此舒适愉快并长久。
多谢，我来此地是要亲自观察我所听说有关贵国的各种报道是否正确。
但愿示巴女王不至于失望。
哦，不会的，所罗门王，你这包金的象牙宝座多么华贵壮丽，远超出我的想象。宝座前的六层阶梯，每层的两端各有一座雕刻的狮子，共有十二座狮子。连这些服侍你的人都穿着如此华美。
示巴女王提出许多问题，所罗门王没有回答不出的。他博学多闻，能知天下事，令女王惊讶又佩服。
示巴女王，今天午餐后，我们去摩利亚山瞻仰我上帝的圣殿。
哇，多么雄伟壮观的圣殿！所罗门王，这都是你亲自设计建造的吗？
不，实际上是先父大卫王在上帝引导下所设计的，我只是按他所设计的图样去进行罢了。
虽然有图样设计，但要完成这浩大的工程也真不简单。
不错，几万个工人费了7年的时间才完成的。
圣殿中怎么没有你上帝的塑像或画像呢？
哦，没有，我们的上帝命令我们不可造天上地下任何物的形象来祭拜。你知道，我们的上帝是宇宙的创造主，虽然没有人能见到他，但是他从天上可以洞察我们的一切，听见我们的言谈，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。
你们的上帝只是以色列人的神吗？
哦，不，他是万国万民的上帝，他创造了我们全人类。唉，只可惜许多人不认识，不敬拜他。你回国前请告诉我，在我宫中你喜欢什么，我可以送给你。
多谢所罗门王，你知道我在本国所听到 有关你和你的智慧都是真的，只是直到我在这里亲眼见到这里的一切，才真正相信。关于你的智慧和财富，我实际见到的远超过我所听到的。
十八女王，我真高兴没令你失望。
你的仆人们多么幸福啊，他们可以常在你面前聆听你智慧的话。愿你的上帝得到赞美，他喜悦你，使你做了以色列的王，因他永远爱以色列，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，使你秉公行义。
示巴女王带回了对真神上帝的知识、上帝的诫命和所罗门的上百箴言。
很高兴今天跟听众来分享，最近我读《创世纪》这个一到三章关于夏娃的事情。我看到夏娃是神所创的第一个女人，但是很可惜的，在这个完美的创造里，她却去听信了撒旦的谎言，而把人类陷在罪里面。到今天我们都还在罪里面，而且都要经历死亡，除非接受感谢主了，因为神给我们耶稣基督有一个路走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还能够从死亡里面出死入生。好，我今天想思想的就是想跟大家讲一下，为什么今天我们仍然受撒旦的谎言的很多的欺骗。例如好像一个广告，我们就随便讲一个广告，上面就告诉我们说，你用这台机器去运动，你一次就可以减好几公斤的肥肉啊，那我们就很容易相信，就去买来啊。很多的时候，或者吃一个什么一瓶什么样子的药，就可以让我们有精神，或者是怎么样。无论如何，我们看到这世界上充满了各种的广告，那我们其实这些都是骗人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怎么可能用一个机器马上就可以减肥到一个地步？而且我们都知道，运动是一个长期的事，它不是用一个机器一下子就会啊。可是我们很愿意相信，我们很希望有奇迹啊，在这些广告里面。所以夏娃当年就是听了撒旦借着蛇说，让他怀疑神对他的爱。神如果真爱你，那个蛇对夏娃欺骗说，如果神真爱你，他就不会把一个那么好的东西放在分别善恶树上不给你吃，他就是舍不得给你吃那个好的东西，你吃了你就像他一样，所以他不要你吃。所以他让夏娃去怀疑神对他的爱，而且他让夏娃怀疑神的话。神说其他的果子都可以吃，但是只有那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，这是写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的地方，所以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撒旦就跟夏娃说，你吃不一定死。撒旦扭曲神的话，让夏娃就觉得神的话不一定真，他又怀疑神的爱，于是呢他就吃了这个不该吃的，不是这个果子有毒，而是因为他不顺服神。所以今天我们每天从我们的文化里，从我们的电视、电影、书籍、新闻、广告，每天我们都听很多很多那种从世界来的东西，我们就被骗，我们就相信，所以我们常常也就什么进入那个骗局里面，或者那个网络里面，于是我们也可能选择就去犯罪，因此我们就受到很多的罪的后果的痛苦。而今天唯一能够辨认撒旦的来的信息， 从世界来的信息是否是谎言还是真实，那就必须你自己认识神的话。当你自己认识神的话的时候，谎言一来你就能够分辨。好比今天一个银行的出纳，你知道那个银行出纳他每天都要数钞票，进来的钞票，那你也知道他必须辨认出进来的如果是一个假的钞票，那他没有去被训练什么是假的钞票，你知道吗？有意思的是他只是每天一直摸真的钞票，有一天一张假的钞票进来的时候他一摸就知道，所以他不需要去专心的去研究什么是假的，他只要专心的研究什么是真的。这就是我们需要每天读神的话，要了解神的话，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他的属性，也把真理启示给我们，所以我们每天跟真理在一起，等到有谎言进来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知道，我们会觉得这个信息听起来有点怪，然后我们就会思想这个信息跟神说的有什么不一样，然后可能我们就会警觉到，哦，这个信息可能是不跟圣经的真理符合。你知道任何不跟圣经真理符合的就是从撒旦来的吗？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如果自己不读圣经，不了解圣经，我们就常常入了撒旦的圈套，我们都还不知道呢，好可惜，你说呢？
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，波长25米。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，波长41米。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，波长31米。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，波长25米。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10点，曼谷、仰光、河内上午11点，新加坡中午12点，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